是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我们特别请王牧师来介绍他。
好，感谢主，我们终于请到我们的青少年牧师哈。他名字叫 Nick Lee， 但是他不是韩国人，他是中国人。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牧师青少年牧师是韩国人，这样就是不是我特意去请，是神的差派，所以今天我很好高兴介绍他。他是下个礼拜二正式上班，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介绍到各堂那么就是他介绍一下。So today I'll just welcome you, just Pastor Nick. I just tell them it's the same thing in the Cantonese. You are not Korean, you are Chinese. Don't misunderstand. Your last name is Lee. Yes, Lee. Okay. 我请那个Nick， 我们新上牧师介绍一下他自己。
Okay, since quite a few people have asked them, I was actually born in Taiwan.
我是在台湾出生的。
I speak Taiwanese.
我讲台语。
But my Mandarin is pretty terrible.
但是我的国语就是很差劲。
One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I served at, I was the presider for a joint service.
Presider.
The chairperson for the,、
oh, okay.
the presider.
Yeah. Yeah, 我在一个中国教会里面就是服侍的时候，我当时做主席。
So I tried to give the announcements in Mandarin.
我当时用国语去做报告。
And then after the service,
这个崇拜好完以后
the、head of the deacon say just do it in English
董事就是执事会的主席跟他说你还是用英语讲好了
so that's my level of Mandarin
这是我的国语的程度
this morning I read a quote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段的文章
That said,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you may do for God's kingdom is not to do something, but to raise someone.
他说在神的国度里最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带起什么人。
So I really recognize that parents have a very high calling from the Lord.
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就是父母亲是一个神很大很大的呼召。
And so part of my role as a youth pastor is to be a partner with you guys.
作为一个青少年牧师，我是成为每一个家长的一个伙伴。
Even though I am not married,
虽然还没有结婚
，Pleas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
We have the wisdom of God's word to tell us how to. Handle any situation.
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他给我们智慧是处理很多事情。
One of my first weeks as a youth pastor,
当我做第一次做那个青少年牧师的头哪个星期
the offering was going around, and I saw this kid reach into the offering basket.
我们在传那个奉献袋的时候，在青少年崇拜里面在传的时候。
I got very nervous because I thought he was stealing money from the basket.
我看到一个少年人，他是把手伸进那个奉献袋里面，我以为他是偷那边的钱。
But actually, he was just making change for his very big bill.
但是他原来是换钱，对，因为他有个很大的一个就是。
So that is youth ministry.
那这是青少年的工作。
There are moments that you cannot prepare for.
有的时候你真是没有可能预计发生什么事情。
But thankfully we have the wisdom of God's word.
但是我们有神的智慧带领我们怎么做。
We have a really great team of teachers.
感谢主，我们很好的团队做教导的工作。
And you know, the kids that I've met, I think we have a really great, group of kids.
我们也很好的青少年的我们的会众。
And we have a vision and we have a plan for how we see the youth ministry.
我们有一个计划怎么带这个青少年的事工。
So I'm excited to share that with you in the future.
我很高兴将来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计划跟意向。
But also to hear from you and also to know how I can support you.
我也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意见，我怎么跟你们一起合作支持你们。
So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以双数节来回应。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主任牧师王牧师他的题目是在神的家彼此守望。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大家还在今天你知道是什么大日子？足球的一个总决赛，现在已经打完了没有？不要告诉我结果哈。我们知道赵保罗牧师他是彼得堡的牧师哈，他今天到 Cerrito 去讲道。我昨天晚上我们在家里面有个 barbecue， 我跟他说，如果明天昨天晚上跟他说哈，明天如果有一半人不在，不要介意，你不是不受欢迎，因为有个足球世界杯的总决赛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从香港来，美国人对足球不是那么热衷哈，就是他们篮球比较热衷啊。现在你知道我们 Lakers 有一个 LeBron James 嘞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就是球星哈。就是我儿子对他有一些来的时候有一半一半，他说他是因为他希望这是一个团队哈不是一个单单一个超级的明星篮球明星在哪边。但是我们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足球就是我们从香港来做亚洲欧洲在 Russia 就其他单单美国是不大热衷，但是全世界都很热衷我从这个彼得堡北利拉克又回到一个土耳其的时候完成那个短宣工作全条街我跟一些团员去吃饭，每一个街口都是有一个电视的荧幕，就是播那个世界杯。有一天我站在一个我去买便当的时候，你知道今天两队是最后是法国跟谁？克罗地亚。知道克罗地亚在哪里吗？在以前的南斯拉夫分裂在两个地方，一个塞尔维亚，一个是克罗地亚，就是他人口不多。你知道当时我就是刚刚他对是英格兰， 我再买一个便当坐在那边坐，因为太吸引了。当时是一比一，我就坐在那边，当时是1-0，我坐在那边是英格兰先赢，我坐在那边，结果我看到克罗地亚，哇，他反过来赢了一球，是1-1。但是因为我要回去开会，我没办法再看赛事，但是我又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赢英格兰，因为这个球队他们就是很不放弃，他常常就是输一球但是赶过来，输一球赶过来，这个永不放弃。所以今天在法国，今天早上我也看一点点哈，就是但是我没有看到绿球哪一点，我也看到是法国是1-0，我就站在哪里，我说啊，我还是想本来我是拥法国，但是我很欣赏他们的决心，我说我倒过来我是拥戴这个克罗地亚。就是后来我跑上去换衣服的时候，因为我赶回来嘛，不然做牧师不能在那边看了，就是所以呢很个隐，就是呢我走下去还在看啊，1-1。那我站在这再看到反过来是什么，哦，就是他输了一球啊！我今天早上看到的结果是2-1，克罗地亚还是输，但是结果不要告诉我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我看到一个球队哈，就是他一直不放弃，本来是输，但是没有放弃。做基督徒，我们在灵命的成长过程的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可能有的时候会陷进一个困局里面，但是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坚持到底，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成为一个成长，抓住每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好像一个球的抓住每一个绿球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克服很多的气馁，克服很多的挣扎，克服很多的挑战，保持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心态。灵命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但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是看你怎么样面对事情。我们刚去一个年会，有一个教牧同工，一个退休会，这个讲员是讲什么，他说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中性的，我们所遇到每一件事情都是中性的，就是没有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的时候把基督徒带离开神，离开神比较远，但有些是错觉，或是事情发生把你带到靠近，更靠近神，就看你的态度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他有一个儿子，他是60几岁，他说有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就是他儿子过世死掉，当时他心很疼很痛，是出了一个意外，但是当时他回想哪一件事哪一个打击可以把他带离开神，也可以把他带到更亲近神。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守望。有的时候你单打独斗的时候，你很难面对很多困难，我们需要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好像家人一样，我们可以彼此守望。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想鼓励大家怎么在神的面前可以就是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热情，不要放弃，也需要大家彼此鼓励，我们可以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3:15，比较热一点，我可以脱掉这一件衣服吗？我好像冷气不太够啊。 好，我们第一点我们分享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希伯来斯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同蒙天造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世界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在下面他说，我们是第六节，我们若将好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死，便是他的家。基督徒有认定你自己的身份，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不知道你怎么介绍你自己，我前个月我到 Chinatown、啊、我到一个 retreat 一个退休的讲道，那么他们有段时间是彼此认识，第一天晚上就是没有很多活动，就是我们参加一个小组里面，我参加其中一个，看他们怎么介绍自己。他们都是啊，就是第一进信会一个联合的一个家庭啊，这个团契的一个联合的退休会。他们怎么介绍？通常哈、啊，人介绍自己，介绍你自己的名字，介绍你自己的工作啊，介绍你自己从哪里来哈。我们从香港来比简单，如果你是香港来，大家都是知道香港。从中国内地来的时候，你说我是中国来，还有问一句是什么？你的乡下是哪里？啊，你老乡在哪里？啊，家乡哈、啊，你老乡在哪里？你家乡在哪里？这是沈阳啊，上海啊，天津啊，啊，怎么就是青岛啊，就是山东哈、啊。如果没有讲这些啊。你的家乡不要介意啊，不是，我不是说王记你哈，就是黑龙江哈，就是我去这个彼得堡短宣的时候，我参加这个我们是参与一个福音营的一个带领，我们做辅导，这我是带九零后，就是九零代以后，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富二代。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你知道我问他，有的时候我的国语不太灵，他们讲得很快，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讲得太快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不听了，所以我要他们重复他的乡下，他的家乡是哪里，他的家乡就在哪里，就是你会介绍你家乡，然后问你家乡出产是什么，他会讲给我听。就是我也跟他们带游戏哈，带游戏的时候有融进他们的文化里面哈。就是你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介绍你的家乡，可能你介绍你的职业，我是工程师，我是牧师，我是药剂师，我是律师哈，好像有些我是律师哈，我是厨师。好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里面这家庭主妇的时候，你就说我是在家里面做事的啊。他做什么事？家庭主妇。你在家庭主妇是很多工的，就是他们就是什么 domestic engineer， 就是家庭的工程师。哇，电脑啊，什么计划会计啊，什么都有。其实也不，我曾经待过我念书的时候，父母在外面工作，我曾经带我的女儿，就是小女儿，就是几个月，我在哪里一天我就受不了，很累很累的，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今天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你怎么介绍自己？你的职业、你的家乡、你的文化、你的才干是什么？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怎么介绍自己？他说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你是圣洁的弟兄们。弟兄是包括姐妹，他说我们是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姐妹，被神呼召。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第二章第九节的第十节，更清楚讲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个精兵，就好像我们世界足球的比赛国家代表，就是你是挑出来的。怎么样成为国家的一个代表，打进这个 就是国家的一个代表国家出来做足球的一个比赛，就是都是每一个球队里面最精英的选出来，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队伍，代表国家出战。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军装的祭司，你是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王族的一个身份。你是圣洁的国度，你要圣洁的一个身份，一个圣洁的身份，是属神的人，是属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看看你的身份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是王族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王族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你就要王族里面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今天做基督徒，你为会的你做基督徒不敢跟他讲，人家讲吗？和吃饭的时候，或是在工作里面，从来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而是你可以跟人家介绍，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地方里面，不同的人面前，我是很骄傲，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每一个人，我就是属于神，我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神家里面的一个。作为神家里面的，你要记住一件事，你要持守他若张好夸的盼望着胆量，坚持到底，这就是他的家。你不要信主哪一天才说我是基督徒，你到死的时候坚持这个胆量，这个信仰，到你见天父的哪一天，坚持到底，你就是神的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条天路都碰到许许多多的打击、试探、引诱，都是把它，你把它挪开，把它从这个神国的身份里面挪开，是要引诱你离开这个身份。所以认清今天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那么做神家里的一份子，你是有什么责任？这里讲到两个人物，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好像如同摩西在他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的尊荣。他说你要思想是什么意思？是考虑，去观察，去留意。就像我们想到是朝思暮想，想到一个人，圣经上你要考虑，你要看耶稣，你要朝思暮想，发梦也梦到他。为什么？你要注意耶稣是什么身份，也跟你自己身份有很大的关联。我以前有个同学，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很喜欢讲道，后来他也是拿奖，就是我们称他叫讲道的王子。后来我们学希腊文啊，希腊文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有学两个圣经的语言，是原来的文字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有一天我的同学跟我讲，这个讲道的王子在梦中里面讲道，或者说有什么事情，你知道他用什么话讲？希腊文。我说真的吗？我不知道同房啊，哪个同学跟我讲。你知道这个人喜欢讲道啊，到一个地步，他刚刚学完希腊文，他用希腊文来讲道啊。我看到这个同学，真的吗？我说你的希腊文也很蛮厉害啊，你听懂他的用希腊文来讲道。但是我真的相信这个同学，因为他很喜欢讲道，我不怀疑他真的发梦都会在讲道。我不知道你今天发梦是发什么梦，你发梦是旅游啊，或是你中一个Lotus 啊，或是哇我的家可以更大了，就是我的发梦做皇子啊，说可以发梦嫁一个很帅哥，就是我的将来，就是我就是想嫁一个帅哥，我娶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老婆。
我从小的时候啊，我不是，但是我也信耶稣，但是信仰不太好。人家跟我说哈，我有一天我跟我说，就是如果我走路哈，我可以走快个十个人，我将来的老婆是很漂亮的。我自己跟我就讲啊，我的真心相信，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走，我是越个十个人，我就一直数啊，一二三四五，这是越个十个人。我就想了，将来我的法梦，我的老婆是怎么样啊？现在你知道师母是谁了啊？但是我真的相信啊，我相信我的老婆是很漂亮的。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啊？但是为什么法梦要梦到耶稣？他说你要留意，留意这个耶稣是什么？他是在神家里面，有认称他是大祭司耶稣，他在协力他的家里面敬忠，好像摩西一样。这里提到两个人物哈，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耶稣。他说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这两个人有同一样的特征，都是他们在神的家里面是诚然敬忠。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全人敬忠，是文数记里面十章第六的第七节这样讲。耶和华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间向他显现。他说你们中间有先知，我会在梦里面，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向他两人发怒而去。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他的哥哥亚伦，一个是他的姐姐米利安。为什么神会发怒，会责备他们？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当时亚伦跟米利安妒忌摩西的领袖，当时摩西娶了一个老婆，一个妻子是古实的女子，古实就是当时的非洲。他们为什么你会娶这个老婆，会娶了他就诽谤摩西。他们这样讲，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这件事引起耶和华的愤怒，就召集亚伦米利安在摩西在会幕面前的门口，他神会摩西申辩，就是用这段话。后来米利安患了大麻风，后来亚伦就来到神的面前哀求神医治，但是神跟他说他患大麻风有七天的时候才可以复原。讲到这里，你们想到原来一个仆人，一个亲近神服侍忠心在神的家敬忠的一个仆人，可能有人嫉妒排斥不接受，或是逼迫你，那是神为我们出头。我们做一件事，在神的家里面敬忠，不担保每个人都认同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你说我是在神家里面敬忠。我知道每个人服侍的过程还是有些有嫉妒，有话讲。为什么这样子做？每一个领袖做决定的时候，还有一半人赞同，一半另外一半不赞同，你怎么做？如果你在神面前说我是在神的家里面全然敬忠，神会我们出头。他说摩西，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不是用意象， 不是梦，我是面对面跟摩西说话。但是在这里他提到耶稣也是在家里面全人敬重，那这里 他怎么讲，他说耶稣你要思想，你要想他，因为摩西在他的全家敬重一样，但是耶稣跟摩西相比的时候，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的尊荣，好像建筑房屋的比房屋的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里面成人敬忠，会有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一件事，但是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跟摩西比较，你看摩西敬忠神怎样为他讲话，他面对面，但是神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众人他给神蒙受神的重用，但是还是仆人，但是耶稣是什么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好像就一个房子一样，一个房子所建造，这个房子很漂亮，但是背后有一个造房子，一个设计家，一个画技师。我是彼得堡最领我最欣赏的彼得堡的博物馆，哇，你进到那个博物馆里面了，都是名画，都是很多有名的画家所挂在里面，都是一流世界出名的名画。那你知道我进到哪个博物馆里面，我看到浪子，看到耶稣倒钉十字架，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哪个名画，我站在那边就是呆了。我们一个讲员啊，范学的牧师，他非常研究哪个画，他站在里面讲解每一幅画，我站在里面跟吉明哥，就是我们这个董事站在那里，哇，他说姐姐你看到的这个光怎么样，耶稣的表现，当彼得倒钉十字架，他的脸都红了，因为血倒流嘛，倒钉嘛，就是很几世。他也讲到一个圣母像有几个，就是耶稣的妈妈，他说他比较几个话表达什么，几个就表达什么。但是你知道最吸引我这个博物馆本来就是一个王宫，你进到里面那个气派啊，真是豪华的不得了，是彼得大帝的皇宫，这是苏联以前彼得大帝的皇宫。我就看到这个皇宫，哇，真是很厉害，整个彼得堡的城市里面，听说他们是建造这个城市的时候，就请法国里面一个建筑设计师到这个彼得堡设计整个城市，这个宫殿进到了真是很漂亮，这是你看到这好像这句话什么，建造这个房子建造很漂亮很尊荣，但是因为房子背后有一个建造的人，你这个房子 你很欣赏，但是你更欣赏是背后做建筑这个房子的那个建筑家。这好像他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你看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就呆了，但是你看到耶稣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跟你说哈，保罗常说教会的元首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主任牧师，不是一个执事，别不是董事，永远教会治理教会的 元帅，和是我们的主席，我们的 元首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会治理神的家，我们只不过是跟神彼此配搭服侍，是做神应该我们做的东西，做的事情，我们认定这个耶稣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全人敬重。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有一件事，他提醒你不要 印心也动神的怒气。第七节他说，今天圣灵跟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到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在哪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在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到那个安室里面。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传着一个不信的恶心。这一段经文提醒跟随神的人，神的子民，你不要心硬。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传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所以今天信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倒退，也有一个倒退和是一个失落的时代，和是一个没有见证。但是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偶然被过犯琐事会跌倒，但是希伯来书讲到这个跌倒或是倒退的基督徒，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一不小心跌倒，是哪一些故意什么一次又一次试探神的底线，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离开神，好像当时在旷野里面的百姓，神带领们经过旷野的时候，一次一次给他们就是饶恕，一次一次，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最后神说，这个时代里面的人都有死光，没有人进到那个迦南美地，进到安息，只有两个人，是谁？迦南跟约书亚。第二代才可以进到迦南美地的，第一代因为他们的背叛，传着这个恶心，他们的叛逆，他们不听神话，神一次又一次给他们的机会悔改，他们是没有。但是他说，所以你们不要心硬，不要硬着心，不要试探神的底线，因为有一天你太过于传着不信的恶心的时候，刻意把神的信仰和离开神、放弃信仰的时候，有一天你到一个地步，为神的审判会到你们当中。那讲到这里我就很担心了，我怎么可以保持我的信心跟信仰呢？第三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讲，他说，他说总要趁着，第13节他说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如果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斗到底，就与基督的有份。你怎么保持你的信仰？他说团体的生活是很重要，他说你们要天天彼此守望，彼此相劝，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要再被罪迷惑。团体小组的生活给今天很多事情，很多基督徒忽略。我跟你说，如果你今天单单坐在这边听到，听到到完以后回家啊，下礼拜来听，回家下礼拜，每个月都是这样子，我跟你说，你的信仰灵命的程度的成长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限度。因为我们都碰到每一天很多影友，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都在讲很多话，有的时候讲些话的时候动摇你的信心，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试探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在团体里面，我们要彼此守望，让我们不陷在罪恶当中。有一个牧师哈， 赵杨文云牧师他讲到今天团契里面也需要七种的特征。第一，团契和小组需要好的领受。什么叫好的领受？我们需要成熟愿意委身的领受，这个团契小组才会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认真的预备做好组长也得领受。第二，团契需要好的神学。团契里面为什么要查经？因为团契有深度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对上帝有基本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以把弟兄姐妹的灵命提升，才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有神的智慧去处理每一天的一个挑战。团契需要委身，团契是不是能够产生果效，是每一个组员都是愿意委身在一起，不是浪费时间，都是花时间，我们彼此供应，彼此可以在一起，彼此鼓励。团契需要分享，就是我们在当中属灵的分享，金钱物质的分享，食物我们当看到主人有需要，他的家庭环境不好，或是他给人家 lay off 就是没有工作，我们怎么把我们一起帮助他过渡这个最艰难的时间。团体需要关顾，团体要彼此关注照顾的地方，没有就是每一个人需要我们人关心他，他也学习的关心其他人。团体小组里面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分担弟兄姐妹的重担。团体里面和小组里面需要什么？认罪，不要让罪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彼此看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基督的人生过程当中常常面对很多的困局挑战困难，我们有生病的人，我们有家庭婚姻的问题，我们有孩子管教的问题，我们有工作的挑战，我们做生意碰到很多的困难，到底怎么过渡，怎么坚持我们的信仰，在这许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小组的生活，有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彼此敬重，我们自己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就好像耶稣跟摩西一样，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传人敬重，彼此服侍，就能够把我们带过这个过程。我看到大家的 WeChat， 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是蛮有爱心的 ，Regina， 我是探过她。我每一次看到她经过那么多年的病患，她没有放弃。我每一次看到她都是微，她是笑笑的，很温柔。我看到弟兄姐妹鼓励、诗歌分享、煮菜，轮流去帮助她。我们乐团专一。刚刚进手术，我们以前的十大哥，他经过这人生最大的困难，家伟哲他也做手术。当时我去探他，我去他家的时候，所以今天我看到 Steve， 我非常高兴。病患百人改造过来，今天可以在这里服侍，是死里服我，但是都是弟兄姐妹一起鼓励。把每一个从病患当中最困苦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坚持不放弃？因为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守望。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教会的小组生活，或是鼓励大家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你需要弟兄姐妹在你旁边彼此守望，你也有在小组里面尽量服侍，去守望你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信错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做领受也需要我们鼓励守望。我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已经做得很好，继续努力做得更好。我们同心祷告。主，感谢你今天早上神的话语，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传人敬重。我们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很多领受小组长， 他们在我们的同工，他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坚持他们的本分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单打独斗，在信仰的挑战路程当中，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生活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付出，是帮助在这个时刻里面特别有需要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谢谢。
好，我们谢谢王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圣餐。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进行圣餐之前，我们就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省察，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硬心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一些好像经文说的心里面迷糊了，得罪了神，我们有没有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的状况。好吧，我们默想一两分钟之后，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诗。那我们先闭上眼睛，在主的面前有一段省察的时间。一起来唱《何等恩典》。
真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主，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领受主耶稣你的身体和宝血，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是的，主，是你何等的恩典竟然在乎我，是你何等的恩典，你自己进入了死亡，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愿意，主，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和改变。我们真的愿意说，主啊，你为我们死，就让我们为你而活。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在我们中间，凡是你受过洗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等一下，饼跟杯传过你的时候，你把它传到隔壁啊，那你暂时不领饼跟和杯，但是你的心里可以接受耶稣。然后你结束的时候，欢迎你可以来找来找我来谈一下信仰。希望我们很快的可以帮助你，下一次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好，我们发饼发杯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
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